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解释密经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今天大概估量一下，大概正文的部分大概就三次啊。那么我期待看能不能再有一次的时间做一个解释密经的玄义的报告。那默学礼拜一大概长达七年来的这个功课表大概就在成所作品圆满的时候就告一个段落，这是我当初所定下的功课。那么上课前跟一个学长聊了很久，其实我一直对于到底当今的佛弟子或者是有意乐学佛的人到底心中怎么学习会对他们比较好，其实是一直我关心的事情。因为学佛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啊，而是要关心我们跟自己生命有缘的所有一切眷属因缘。所以佛法是缘起法，所以了解我们今天生命的缘起应该是所有学佛人应该要有的功课。可是这个功课老实讲很庞杂很深，等把自己的生命实相搞清楚了，还得要去负担起跟自己有关所有眷属的人他们的学习过程，你自己怎么样进行陪伴，这大概也是大乘跟二乘不共的地方。所以刚才上课前其实我这段时间也陆陆续续的个别邀请一些人喝咖啡啊喝茶啊，不管是在这里或者是这附近或者是教室里面，乃至于像我礼拜二的课也希望尽量邀请听课的学员他们自己做一些论述表达，目的也就是让我自己能够找到自己对各位更有贡献的方法啊。所以等我们解释密经结束的时候我们办一个座谈会啊，否则学经论不能够学着我自己讲起来很爽就好了，对不对？因为这课，因为我自己读其实也就够了，也不需要上法堂来做报告。既然报告就是要对听的人有利益，所以我觉得菩萨道大概就是要需要花时间把自己怎么搞懂之外，还要多花时间去学习怎么让别人也懂。你把这两个心都能够弄到很平等了，不互相妨碍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想应该优先把自己搞懂了才能够对别人讲，对不对？可是佛法里面就跟你讲了，其实并不然。你如果先目标先让别人能够解决他心中的问题，其实你也借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学习，这是菩萨道跟二乘观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纵使是大乘他的学习的策略啊，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策略也都各个不同，可是就因为八万世间的根基八万世间的法门，所以佛法老实讲很难有定法可言。所以上台讲我们不是佛，佛可以一因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我大概自认为没这个本事，所以我们就很甘愿做一个凡夫菩萨。凡夫菩萨能做的事情就是说我无私的把我自己学习的过程报告出来，然后呢那些跟自己学习新风格相应的人就可以留得下来啊。所以我觉得台上台下或者是同修之间能够聚会一处，决定是因缘相应，没有别的。你要企图做一个最大多数人的交集，那可能到最后的结果就变成 say nothing do nothing， 因为你企图要去包罗一切的可能嘛，对不对？那就变成我们现在社会其实我们不把大家变成一个团体，个人也是做个人的事情一样。所以如果一个团体他一定有一个他自己的宗旨啊。那如果我的目标我要解决的问题跟这个教团跟这个团体要成立的宗旨不相合，自然就自己求去嘛，对不对？没有可能把人家 fire 或叫人家为你而改变。可是菩萨教团大概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他愿意为每一个进到这个团体来的每一个人形成改变而学习，因为每一个人的加入都会产生一种改变， 而这种改变，我觉得一个好的菩萨行者，他会变成是一个很积极的学习的学生吧。那么他努力在过程当中，就是要调伏你自己抗拒学习的那种不愿意改变的那种定型化的思考跟三业的习惯。啊，我不晓得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一个我们讲五项修炼里面所讲的团队学习哈，共同的愿景，我还忘了有什么分享的价值观，还有两个我已经忘了，那个 Peter Senge 所谈的，各位可能有机会去可以找他的书来看啊，因为他是当代我想世间学一个气管方面一个大师，他曾经也跟他最近在学藏传的佛法，好像也出书了，记得在坊间看过。那么我觉得菩萨道就蛮像他的观念，他气管方面的观念啊，就是五项修炼的观念，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学习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而是把自己投入到自己能接受的来的最大的因缘网络，把自己丢进那个最自己能够接受的，因为自己处理不来就会变成混乱，对不对？你要把自己的学习的因缘网络尽量把它跟哈，尽量把它放到自己可以接受的最大范围，那在那个可以接受的最大乱度的情况底下，一直保持不断的更新你自己的思考典范，你的语言的模式，然后你的身作业的那种习惯啊，那种习惯，然后你的智慧或者是态度或者是口气或者是种种的技巧，就会一直不断的提升，而提升不是变得更厉害，而是变得更调柔，那个适应性越广，把这个人不管丢在什么环境，他都可以去做得来，他可以保持一直不断的消化新的元素而产生新的学习啊，行为会改变，思想会改变，语言模式会改变，所以保持你的三业能够对境界对因缘有无穷尽改变的可能性，这是佛法要追求的最高的境界，你能够在那个境界上不生烦恼，就叫做佛的大乘的无住涅槃。所以涅槃是不是一个境界？是，可是它有没有个定向可得？又没有。它是不是只是一种固定的态度？又不是。它要保持一直不断的改变，可是不生烦恼。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境界是有好药的，我想这种心态的人是比较适合学大乘的。否则的话呢，可能最好从三乘共法的解脱道开始学，可是如果你没有发菩萨的菩萨道的菩提心的话，就先没有其他的参考典范，就一窝蜂的把头就栽进去解脱道里面去学，默学就是这样子的，默学是这样学起来的，哎，丢进去之后呢，你自己就觉得舒服嘛，对不对？然后就泡在那个自己以为的安乐境界里面，就会断绝一切跟外面的联系。其实我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对我影响都非常大。我自己是在这个地方很受苦的。我已经在三宝面前发了愿，说我要学菩萨，我要成佛。可是这种声闻的性格，一直把我拖在那个地方，会觉得很苦。我觉得那种拔河，一定要拔到有一段时间，它发出另外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就跟我学太极拳一样，我太极拳的老师就跟你讲说，下盘要交给，完全要交给大地，啊，你自己就要甘愿吃亏，甘愿挨打，你绝对打太极拳不能有打人的意思，不能有反抗的意思，所有的力量你都只能够接受。可是呢，以腰马为分段，要以腰马为分段，刚开始练的时候呢是练腰马以下，练接受，然后就画到地上去，接受就画到地上去，然后呢等到你这个功夫有了，腰马柔软了，已经开始懂得吃亏而不受害的时候，然后呢老师又跟你讲要开始懂得发劲。他说怎么发劲呢？你下盘越软，对不对？上面就尽管跟他分离啊，然后呢把接到地上的力量呢再把它用出来，就变成一个完整的圆，因为过去只是学一半嘛，啊，怎么样受力而不受害，然后最后呢，受力之后呢，把这个力量又能够还给因缘， 还给你所受力的来处，那么让这样的东西一直不断的保持一种畅通而不成阻碍的过程。它是一种心的过程，它是一种思考的过程，它是一种身体做得出来的反应方式。所以那种方式不是达到某个境界，而是一直不断的对环境有一个有效的回应，一种没有选择性、没有障碍的回应方式。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愿意去学太极拳，我觉得对佛法的了解跟对定，集会之定，定不是一种单一的典范，不是一种固定不动的状态，它是一种一直不断的动，可是一直不断的不受任何因缘的扰乱。懂我意思吗？我想有经验就到那里了。我也是一直在不断学习跟体会的人啊，但我觉得这部分比我过去所熟悉的解脱道来得更有挑战性，而且更有意义。更重要的不是那个挑战性，因为挑战性还基本上是一种成就感的追求。我觉得那个意义，更觉得那是应该那个样子的。因为如果我只顾自己怎么样好，怎么样安住的话，我是觉得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依我现在看只会越来越差，我不愿意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不管是我妄自尊大的责任感，或者是无厘头的热情，不管别人怎么说吧，我是觉得大乘才是真正佛出世的意义。如果不是大乘的话，佛出世就不晓得为何了啊，他就是叫大家自私自利，只管自己吧。可是我想阿罗汉他也不是一个只管自己的人，他是随缘尽力，只是不要求自己过分的攀缘，只是这样子。那么我也不认为菩萨道是一种攀缘的态度啊，也不是，而是我们本来就是群体的动物，你只要接受法不孤起，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纵使我很想脱离这个世界，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当中抽离掉，远离那个所谓五蕴的溃闹，那个状态的确是可以少分触到相似涅槃的安乐境界，可是不够啊。除非我就想在那里常住，永远不出来，只要我一出来，再面对这个真实世界的苦啊，就会更大，这世界只会越来越糟糕，不会越来越好。所以当你有过这种体悟，你会觉得只有大乘才是唯一的方法，而解脱道只不过是一种技巧而已啊，只是一个让自己不会被自己的这种无厘头的热情啊搞得更乱的一个技巧罢了。我想因为上课前跟学长的讨论，我姑且做这样子简单性质的回应啊。那我们今天学到分别地波罗蜜品的最后，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已经把所谓的辩称义啊，辩称密义讲过了。那么你们的文的话呢，就在2373页，看天的部位有没有看到个子八，儿子的子啊，子八辩称密义。那么如果你们用的是密勒版的话呢，就在5976页第四行，辩称密义。我们今天呢，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刚好跟我刚开始一开头所讲的这些心得哈想法有关系。我想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我们学解脱道的二乘跟学菩萨道的大乘哈，到底佛如果真的讲过大乘，那么他当初跟声闻人所讲的二乘道、解脱道，他到底什么用意呢？我想这段话就跟你讲，其实只是我们在文字上所生的分别而已啊。他的目标永远都只有一个，不管声闻道的解脱或者是菩萨道的利益友情，其实他最后的目标是不违背的。可是当我们对解脱道也不熟，对菩萨道也不是那么的相应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进退无度，好像我学的解脱道也不得受用啊，我讲说我要去学菩萨成佛，又好像是夸大之词啊，看起来怎么想都做不到。于是呢，就会有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像一个学佛的幽灵，什么都不是。你说我像是个出家人吗？摸摸头发还在，我是一个在家人吗？ 别人看我都觉得佛里佛气、仙里仙气的，对不对？还鬼里鬼气的，就会觉得怪怪的，就会觉得怪怪的。其实有很多出家的法师，我跟他们聊天聊过，他们也觉得，常常摸摸自己的光头，觉得说我应该已经是出家了，可是看看你的心，怎么还像在家人呢？于是呢，就会觉得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吃饭嚼了几口之后，已经嚼得烂了，照理说应该要吞下去才对，可是你再把它呕出来以后呢，你再看看那个饭，你敢再把它吃进去吗？明明你刚才如果不吐出来的话，你吞进去的就是这坛东西。可是你自己回家试试看，你咬一个10口、20口的饭，你把它吐到盘子，干净的盘子，你试图再劝自己再把它吞下去看看，你吞得下去吞不下去？出家的感觉跟这个一样。原本不是要说我要弃舍这些弃妇，对不对？好，我把头发也剃了，衣服也换了，对不对？找到一个深山丛林去里面住了几天，学了一点所谓佛法的知识，然后偶尔呢放个香，出到所谓的世间，看看旁边过去很熟悉的五欲六尘，啊，你能不能再把它吞进去？很难的嘛，当初就是嚼了几口，觉得食之无味，把它吐出来的东西，你再把它吞回去。吞不进去，你无法活命，你知道吗？可是你今天纵使出了家了，我还是要主持一个僧团，或者是要做这个僧团的执事，我要应对外面的这个信徒来这边有种种对我的要求，你回应不回应啊？听他们的话就觉得无聊嘛，看破嘛，放下来跟我出家。其实内心中对每一个这样的人都只是想讲这句话而已，懒得去听他们在家那些烦恼事。听多了就觉得无聊了，给嘴麻烦嘛。可是你敢骂他们吗？骂不下去也讲不出口。所以每天出家的法师每天就跟在嚼自己已经吐出来的东西一样，还是要忍那个苦，把它一口一口吞回去。你知道修行有多苦吗？如果我只管自己，我管你们这些在家的烦恼大众，我才不管你们了，对不对？不管你们，我也不是为了僧团的住持活下去。老实讲，一个出家人要把自己活下去倒是简单的事情，不是太难。我干嘛把自己搞成一个菩萨的出家人？这事实上是跟自己过不去的，跟自己的所谓当初出家的法身慧命。每个出家人都说我要了生死嘛，了生脱死，我要求法身慧命。可是当出了家之后，被一些因缘乃至于被大乘的文化逼着要去应对这些自己当初吐出来的东西，要把它再吞回去的时候，哎呀，那种苦啊！你把思想转变，你要把态度调柔，你要把自己的语业的模式都做很多的改变，你就知道当初你对出家的那个一股脑的无厘头的热情，其实是建立在一个不正确的认知上面的。就发觉原来又要学佛，又要一直不断的重来。这重来的过程呢，在你学道的过程当中是要花上好几回的，每一回都要抱着棉被突过不少多少次才对。哎呀，我又冤枉走了多少年。可是老师说过，你走得过来的话，你会发觉每一段过程都不是冤枉的，一直那个道路的目标永远都只是一个，只是当初你的学养有限，你的明白不充分，你的理解只是有条件的接受，而且呢都免不了一件事儿，有我自私自利，只是自私自利的程度不同而已。你是5分、7分、8分、9分，只是啊行百里半九十那种难，越觉得越要靠终点呢，可是那个终点好像又是无量劫的完成，对不对？所以于是就一直会感觉你被佛法骗，前面就贴一个布条，就转角就要到了，我转了不了几个角了，还不想看到顶点在哪里，对不对？就会觉得你一直在走这条路过程当中，一直感觉被一个你所学，一直被你所信任的东西骗，那种心里面的那种落寞跟怀疑啊，是让自己远离这条路最大的因缘。所以越接近佛的究竟，就越有魔的因缘。你魔在哪里成佛的？佛在哪里成佛的？佛老实讲是在魔天成佛的， 啊，继位啊，这华严经所说的继位在他化自在天成就等觉菩萨，等觉菩萨是在那里成就等觉的，然后呢在那里末到兜率身等的到你娑婆世界现人相来成佛，这是佛的一个因缘。所以你越接近要成佛的过程当中，你的困难、你的磨业因缘、你的退转道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大。那种你自己要把自己的头砍掉的那个，一直不断的反复要割掉自己的命，修除掉你自己过去以为自己真理实相的命题，你要反复的一直不断的获得，然后又丢掉，获得之后要打破。你们懂我意思吗？修行就是这个过程。所以如果你有一种以少为足，想要得到一个理论，想要得到一种命题，想要得到一种典范模式，就以少为足的人，老实讲一句话，我跟各位讲，早打退堂鼓吧，信其他的宗教或者是搞人间世间的相似的心灵宗教，那新兴宗教可能会比较能够让你满意。而学佛如果用这种以少为足的态度，我是觉得迟早退道。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只想问你的导游都就好了哈，我是觉得那倒是很容易找到方法了啊。可是佛法这条路，我觉得它真正的挑战是在于你要一直不断的面对到自己的自私自利，你要承认我永远是在这里犯错，我的失败永远都是由你自己看不到的懈怠放逸所造成的，我永远只想有一个依靠，这样怎样就好了，怎样就够了，我一直有这样子自私自利的想法，所以我永远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会有退道的机会，根本不晓得苦滋味，就一点点的压力就会想退，就是一些菜鸟的相貌。所以一些可能走得比较的久的老鸟，看看这些菜鸟就会觉得我当初也是这样的过来的，可是啊实在很难劝一个当事人在那个关节眼啊，那个节骨眼上能不能忍得过去，其实是看得过忍不过哈。我觉得大家都是各安其命，每个人都看自己的因缘了。所以纵使旁边有菩萨视线，等觉菩萨就在你旁边，他纵使要伸手拉你一把，你身上要有白叶让他拉得住才可以。如果身上一点白叶的因缘都没有着手之处，你说要菩萨旁边要能够视线能够为你守护你的本心，其实也都难。如果你都只是想要靠心外求法，真的是很难的啊。多在自己的心中栽培一个无量，怎么讲呢，说起来好像是口头禅讲大话，那个般若的正见啊，无量无边无尽，能够为这个东西还能够安忍于道的那种个性能够接受自己处在一个怀疑不确定的过程，而还是在大黑暗当中能够相信有光明就在前面。所以其实不管是佛教是这样讲，其实基督教我比较少看他们有基督徒在做灵修的，我的天主教的朋友比较多，天主教的灵修的功课自己要求很重，比如说像前一阵子那个泰雷莎修女哈 ，Teresa 修女，就曾经有一段对她的报道，她说啊，她长达50几年的时间根本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也没有见到上帝的光，可是在这么长久的黑暗过程当中，她仍然深信不疑，心在做黑牢哦，可是还是一直不断的逼自己每天起来要服侍的对象，要让他自己根本看不到的上帝以他为荣。你看那种是多么样的折磨啊！而越是那样的人，这越是圣人的形象。所以一个被天主教会被判为圣人，他这个标准是非常重要的考核过程，你能不能在不被没有任何救赎的条件，没有任何法乐，没有任何光明，没有任何心的安定，可是你自己要能够给人做依靠，这有多难？ 你自己没有立足之地哦，可是却要给别人一个稳定的依靠的一个来源，这是菩萨道的精神。所以对我来讲，比较宗教的情况底下，我对基督教的疑问比较大。可是在天主教对我的看法来讲，天主教是基督宗教当中最接近佛法的。犹太教跟回教还有基督教，虽然同样都是单一真神哈，独一真神的这个宗教，可是我觉得他们对于真的上帝的旨意的理解，比起我在佛法当中的学习是有一点距离的。可是我很多天主教的朋友，他们反而都很喜欢听我，而且跟我一起学习佛法的东西。我觉得只是他们外表上表述的东西是比较还是要遵从圣母玛利亚啦、上帝的爱啦等这些观念。可是我是觉得对我来讲，听起来就只是名字换一换而已，名字换一换而已。重点是那个对于人的态度，那种爱的表现是要有智慧的。那种智慧不是对外的一种锋芒毕露的显现，而是一种对内的锻炼。你对内锻炼的越深啊，对外所显现的，不管是你采哪样的典范去表现，我觉得都 OK。 不过就是你气理气机相应对象的不同而已。所以我们不应该用一个人对外的相应法的表现就认定这个人只是这样子，不是那样子。真正的菩萨道是33应化身，无有定向可得，只有内证思维才是决定他到底是什么人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完全一定要学会不能用外向去评价人。你越学佛法越深刻，你越知道你用外向去评价人是多么污秽的事情，是一个最缺德的事情。圣经都讲了，你眼中有良木，却在外面乃至于一根针一根毛你都容受不了啊！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老是在评价外在。佛法跟其他宗教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你如果一直是往心外去追求一个目标，想要到那里就好了，其实完全都是非佛法。佛法是假立很多你去追求的目标，而目标是要带一群你跟自己相应的人去有工作做，去创造一个我们今天相处的因缘而已，那完全都是方便。真正的究竟到在哪里，在于内学，在于内心那种欲境界产生那种评价分别的那种对峙，最后连对峙的贼都找不到，那个叫无学位的究竟圣人的境界。我想大概只能这样讲。所以用这样子的论述来跟各位讲，其实一切佛法的密意，不管多少宗派，大乘、中乘、小乘，不管你分多少，不管你说是藏传、南传、北传，不管你说是台湾佛教、日本佛教、佛法佛教，乃至于新兴佛教，他自己也可以称为他是佛教。我觉得佛教这个名称并没有专利，你任何人他认为我讲的是佛教，他就可以说他是佛教。可是真正的佛教是什么？真正的佛教是一个不甘于自己只是这样子，而愿意把自己的心地风光透过各种别人能够产生这种体会的方式，一直不断去做实验，一直不断的想办法去 reach to 去接触去 touch 每一个人最深刻的部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反复一直不断的学习，扩大你的心量的一直不断无量劫完成的过程，这是菩萨道。这个难不难？我只能说它是难，可是难，但是却很值得去做，是菩萨道要去修学的精神。所以在本文当中他就说，在各种有情僧当中何者最为殊胜，他说菩萨僧是最殊胜。其他经也是这样子，如果你要把菩萨跟如来比，谁殊胜？经上说菩萨胜过如来。为什么？因为菩萨出生如来，没有经过菩萨道没有如来出世，对不对？所以般若是菩萨之所依，菩萨依着学习般若而成就各种各样各个世界的如来法身。所以你如果要发誓成就佛道，一定是透过无量劫的学习菩萨道，而要学习菩萨道一定要学习般若波罗蜜，乃至于我墨学一直不断在推广的唯识，也不过是要学习般若波罗蜜的方便教，方便教，这就是墨学的传承吧。 默学的学习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你要我报告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在本文当中他说啊，世尊，如佛所说，若声闻乘，若复大乘，唯是一乘。这一乘，你看看阿含经讲，阿含经说声闻乘唯是一乘，大乘也说啊，方便说是三乘，唯有一佛乘，这都是各自为正的说法。可是这里所说的声闻乘跟大乘唯是一乘，这个一乘既不是声闻乘，也不是一佛乘的大乘，是什么乘？请在这边写，唯是一菩萨乘。而什么是菩萨？不管你学的是声闻道，还是学的佛道，还是学的圆觉道，菩萨乘跟声闻佛两种菩提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教化功德。他要把自己的自地风光透过各种无量法门的善巧，想办法要让别人也是那个样子，更希望别人能够超过自己。因为呢，有穷完学生某一点有穷完老师，所以每一个真正做老师的心意，其实都希望他所教的人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种心情就是菩萨道。所以菩萨道没有定法可言，你说他有定法，他的定法就是三乘或者是五乘道，只要能够令众生暂时得安乐，就近得利益，任何的方法都是菩萨道行者会去做的事情。而自己只是愚忠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随着这样子的一个施舍，这样子的学习去成就自己的智慧，去让自己的涅槃的境界更广大更深刻。所以菩萨道跟声闻乘一样吗？跟所谓方广大乘学者所谓的一佛乘，就把自己的大乘讲得高高的，一直不断的去批判骂声闻乘是不了义的。真正的一乘不是这两种，不是自己以为要追求透过四念住所成就的有余一无余涅槃，不是那种自了汉，也不是自居大乘看不起其他乘的那种认为自己是一佛乘高高在上的人。真正的菩萨乘，真正的一乘是指菩萨乘，而菩萨乘行的是什么道？行的是平等真如道。他永远把自己的身段调成跟自己的对境的友情跟对境的法界因缘完全平等，不增不减，不卑不亢，不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也不认为自己比别人低的情况底下，想办法去学习众生所给你的功课，情境所给你的功课，在众生跟情境所给你的功课的前提底下，你学会真正里面因缘果的建立的实相，然后呢把它不充分的地方你自己去补位，让它圆满。所以圆满成就真实不是你去证道，不是你去得到一个圆满成就真实的究竟实相，而是你自己做那个能够让一切法圆满成就实相的呢最后一力，最后一个功夫。只要它还缺多少能够让它圆满成就真实，你就去补那个部位，让它的因缘果满。不是去证到那个境界，不是坐在那边等这个境界从天上掉下来，不是。这过程当中都是一直不断去努力的，这是需要努力，有修有证，有得有失，在这过程当中一直不断从错误中学习，从自己不足的地方能够一直不断的获得，然后呢，自己错误的部分你愿意能够放下，一直不断在这种修正的过程当中，想办法让自己跟你的对境，跟你的所遇到的众生因缘，跟你遇到的法界因缘能够得到永远平等的调柔的态度，那就是一乘，这种才是究竟。不管你讲三乘五乘，不管你讲各种宗派，究竟最大的交集就是这个佛法谈的究竟，就是这种平等，就是这种和平的心情，跟自己的心情跟一切的你的因缘环境谈和，没有这种分别，泯除掉这一切能够造成自他分别，能够造成我法分别的因素，把那个因素能够排除掉，而去获得那些能够增加你能够创造这些和平，能够创造这种平等的因素，能够让这些因缘能够具足， 成就一切实处的究竟净土。所以净土的思想是跟所谓的二乘的思想最大不同的地方。而这个净土不是一个固定的什么地方，而是一个不断的无量劫的完成，能够一直不断的无量的摄受众生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绝对不只是你心情的平静，如果你只求心情平静的话，你找一个闲居静处的山野，对不对？山边、河边、大树下，那边一坐，一远离困扰，心一入定就 OK 了，对不对？只要让圆缺不生，你心就定了。如果你只是要得到那种平安，那种平安太简单了，太简单了，不是太困难的事情。真正的平安是在于，不管你入定、住定、出定，你的心态都能够一样。他要靠的是智慧，那个智慧叫做般若波罗蜜，是无有定相可得，一个无量劫完成的心态。这边讲的唯是一乘，是指这种乘。如果你入的是这种菩萨乘，不管你今天跟别人教的是声闻乘，你自己学的是声闻乘，你自己跟别人教的是大乘，或者是自己学的是大乘，最后的结果都只有这件事儿。什么事？分享而已。把你的自信风光分享，透过分享反复的打破你的窠臼，重新学习分享，这种对这条道路毫无惧怕的态度、观点、心态，学习这种毫不惧怕的心态，这个是唯一一乘的意思。那么这句话到底此何密意呢？善男子，世尊就对观自在菩萨说了：如我于彼声闻乘中宣说种种诸法之性，所谓像五蕴啦、内六处啦、外六处啦、如是等类。所以刚才学长上课前就跟我问，他一直想要去厘清我所讲的法相有没有一个很单纯可以去理解的定义。很多学佛法的人都一开始会去学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用这么重要，先学法相，把这个法相找到一个初期对他很明确的了知，而跟其他的法相不至于混淆的观念，是过程中的重要。我引一句中沙仁波切曾经在开示文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啊，你们现在正在搞清楚的东西，都是最后要放下的东西。游香洲有老师在讲他的大智度论的时候也讲过这样，现在我努力要你们记笔记，听清楚，不要打妄想，搞清楚明白的东西，最后通通是要放下的。既然通通要放下，我学他干什么？参吧，去了解吧，啊，获得以后还要放下来，就是一个这个过程。所以呢，在声闻教法当中，世尊为一切声闻弟子所说的一切法的分别之性，所谓五蕴啦、六处啦、内外六处、所谓十二处乃至于十八界等蕴界处三科之法，有无量的法相，如是等类，跟他在大乘方广经当中所说的即说彼法同一法界同一理趣同一者，旁边请写三个字，无分别的意思。一切差别法相显现什么？显现无差别法性，完全都是由无分别的法性当中所安立的无量法界无量理趣。所以无量门的理趣跟法界性展现出来的就是无分别法性。你不管安立多少无量门的法相差别，所显现出来都是无分别意，这个道理要搞清楚。这个一切法无二的道理，就是本经解释密经的宗旨。不管他要你修分别瑜伽品的止观，不管你要修十地十一分的功课，不管你要接下来谈成所作品的三藏十二部经的功课，都只是要在无量差别门当中领略他的无二意，他的无分别意。而就是因为无分别故，所以他可以开显无量意。你于无量意跟无分别意当中能够于中不生障碍，那个最甚深的秘密是本经要去解开的东西。所以本经叫做解生密经，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因为呢，无量诸法自性的差别跟讲一切法相理趣无分别，两者其实都是平等啊，故我不说乘差别意。乘有没有差别？ 有，可是这些差别是不是真实的分别？不是，不是。那么学经学到这，本经学到这，你应该明白这边要说的意思是什么。无二并不是说它是一或者它是异，是非一非异，也可以一也可以异。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讲一，在什么情况下要说异，对什么人要讲一，对什么人要讲异，在自己什么状况底下的时候呢，你要自己看他的无分别，在什么情况下呢，要看他的分别，让你的心永远有一个不停止但是不散乱的安住处，随缘在动中而不生散乱，让你的心能够展现出这种乘无差别意的无住大波涅槃。这个就是无上菩提波若波罗蜜的气氛，那种心地风光。他说啊，对这种道理生命意，因为于中不了，所以呢，他说啊，于中或有如言于意妄起分别的种种行者，有一类人呢起正义执，有一类人起损减执。哪一类人起正义执？旁边注明一下，就是凡夫跟外道。凡夫外道多半起什么？正义执。那么有一部分的外道，多半的恶乘行者都起损减执，都以为只要把有形有相的五蕴灭尽，不受后有，那个无余一涅槃就是我要追求的境界。或者有一些采无因缘断灭见的那些外道，认为这一切都是自然有，我只要及时行乐就好了，那种完全的断见外道也是属于损减执的一类人。所以呢，佛法在唯识家里面一切行派的修养当中告诉你要得到的第一个关，我们前面才刚刚读过哦，你们往前看哦，慧学在2369页，在讲七种别相的慧清净相那里，各位如果用新闻封版，请看到2369页，2369页的1234行，他说啊，若诸菩萨远离什么增益损减二边，行于加两个字假名中道。行在假名中道的那种安住处，是名为慧的第一个清净相。所以你要获得波若波罗蜜的智慧，第一个功课就要去练习，在一切法的情况底下，一切的对境的情况底下，你要能够对境离两种片计值，一种就是增益值，一种就是损减值，不落于真实有，也不落于全然无。在不是真实有也不是全然无的假名中道当中，说是住中道，可是实际无住，实际无住，把你的心能够安住在那个状态底下，好像一般人所谓的不求甚解，可是他永远咬住那个疑情，一直不断的去厘清那个状况，让跟自己有相应的其他眷属因缘，让他们更明白得安乐，究竟能够成就利益，就是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无住处，而又能够随着因缘随处安住，自己真实无住，可是却能够随缘处处安住，保持你的心态。那慢慢呢，如果有愿意学习佛道的行者，他也愿意把这个风光交给人家，分享给人家，陪伴人家，成就这种自定风光的修正过程。所以呢，第一件事情，你要学习波若波罗蜜，你就要学习怎么样对境，不立刻起对立，决定有，决定无的观念，在一个非有非无的中道，然后慢慢能够成就，也可以有，也可以无，但是 under condition， 在一个特定分别的条件底下。因为我知道我的态度都是随着因缘而调整的，所以重要的是保持那种灵活，保持那种柔软，保持那种心态的光明，保持那种对一切因缘果的明白，保留这种明白，保留这种不被这种多变的外在而心乱的一种态度，一直不断的学习，一直不断的调伏你的烦恼，那个就叫做无住大波涅槃，你得到的就是无上波若波罗蜜的菩提。 所以就要远离这种增益值跟损减值。又于诸乘差别道理中，所谓互相为，如是辗转地心争论，就是有些人不有些时候可能堕增益值，有些多时候堕损减值，于是呢就互相跟别人跟自己意见相违的人会起争论，一定要变得跟你输我赢，决定是我对还是你对，咱们呢汉贼不两立，对不对？到时到现在，汉贼不两立的思考方式似乎已经落伍了，对不对？大家都必须要学会怎么样搁置争议，对不对？寻求最大共赢的空间，都是创造有利的条件啊。如何让众生真的能够过好日子？而这个好日子是愿意跟好朋友分享的态度，不是真正实质在五欲六尘当中的美满跟富足而已。于是在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自己可以接受各种边际受用的生命条件，可是呢能够愿意自己有点牺牲，而让所有自己有因缘的大众能够得到最大的安乐，这种态度是这个社会会变好唯一的方法。此外真实无他，真实无他，绝对不是要求自己我好就好，对不对？只要我喜欢，其他我都不在意，不是这样子的东西啊。如是名为此众密意。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于是呢总结前面用底下的颂来加以做总整理啊。各位跟着我稍微科举一下，首先我们这一品分别地波罗蜜品总共分为几科啊？总共分为七大科，如底下的颂文来科举。第一大科叫做诸地色，还记得我们前面吗？如果你们忘掉的话呢，请翻到我们前面呢2357页啊，你们2357页跟2373页两边对翻哈，两边对翻。这边的2373页的诸地色指的就是2357页的天的部位，有没有看到紫衣遍地色，对不对？那里呢分作两颗，一颗叫做四清净，一颗叫做十一分色，就是整个把我们这一地这一品啊讲的十一地啊，分作四颗清净，然后呢安排出十一分的菩提之分，就是学的菩提的功课，就智慧的功课，有这十一个功课，先把功课目录先开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诸地色。好，我们翻回2373页第二个科句，就是想这个字，想这个字就是我们前面所谓的遍地想，在哪里呢？在2359页，2359页的天的部位246行子二遍地想，这一颗讲什么？各位回忆一下，就讲为什么初地叫做即喜地，为什么第二地叫做离垢地，乃至为什么第十地叫做法云地，十一地叫做佛地，每一地每一地的名字，那个想者就是取相，名言的施设，就是各种的名言施设是取什么相，于是我才安立那样的名言，把为什么取那样的名字给一个理由，给一个定义，给一个说明，就是我们本这一品的第二科遍地想。第三科就底下三个字所对字，请各位标三。好，我们前面第一科讲十一分色，就是要学习这十一地的十一种功课，而学那十一种功课就是学能对治道，对不对？所以我们翻前面2360页天的部位第二行子三变所对治，变所对治就是你前面第一科当中所学习的那十一个菩提之分的能对治的心态，就是为了要对治这一科所讲的22种愚痴11种出众啊，有22种愚痴11种出众我为所对治。而这22种愚痴跟11种出众都是什么所设？都是所知障所设啊，都是所知障所设，就是要扩大你对于所知障所知境界的那种范畴性，要把你的所知境界要能够扩到无量无边无尽，保持那种对于所知境界无量的好奇心，无尽的学习，完全不以少为足的态度，以这个为前导，然后慢慢呢 你因为一切都擅长了，一切都熟悉了，所以烦恼根本生不起来。让所知境界的遍满清净，于是导致于烦恼不生。所以当你能够完全安住在所知障清净的前提底下，烦恼根本就可以立刻放下，对不对？才刚刚有芽冒出来，立刻就风消云散，风淡云轻，完全都挂不上心头。就不像二乘人的态度跟方法，二乘人的态度就是把烦恼当作对镜，把烦恼当作怨仇，把它一定要杀到地狱去，对不对？不消灭不究竟，他完全不甘修。所以大乘的修法，他的策略他的方法完全跟二乘的观念不同。所以你能够观念如果没有搞清楚，对这个观念所用的方法如果你不熟练，你就会担心害怕，你就觉得哎呀，我度不了众生，搞不好会被众生度了，对不对？这表示你今天呢，还有多少我，你对你的我还坚固执着有几分，你这种勇气就会展现出有一种扣分的现象。所以呢，你要把任何一件事情在任何一个场合表现得好，就在于你怎么能够乐在那种表达的一件事情上。你要表达好这件事情，唯一你只能够心一尽兴安住在唯有那个法界里面，你不要管其他的干扰因素，你只管把你今天要做的那件事情在那个场合在那个因缘条件下做到最好就是了，其他的根本挂不上心头。保持学习，保持接受批评，对不对？接受指教，用这种态度迎向各种的别人的所谓的挑战，而对他来讲永远都是快快乐乐的学习。这个就是所谓的变所对治。好，本这一品的第四科就是我们底下的第二颂的前两句殊胜，请各位标示。那么在十一地的菩萨地，为什么殊胜？那个殊胜的意思就是说 special， 为什么这么 special， 为什么这么特殊呢？它的特殊点在什么地方？本经当中讲出有八个特色，有八门清净啊，那清净就是这清净殊胜，有八个清净殊胜的特殊之处啊。因为你不至于老王卖瓜，因为其实呢，声闻乘有声闻乘的优点，对不对？五缘觉乘有优缘觉乘的优点，你其实是什么根器你就学什么道，道也没有人勉强我们。而菩萨乘为什么优越，适合什么样的人，就看你今天是不是追求这八种清净。如果你的生命境界是追求这八种清净，那么你可能就是菩萨乘适合学习的对象。于是呢，他告诉你菩萨乘的特殊之处在什么地方。而在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话啊，是在2361页倒数246行下面，他说呢，这八种清净呢，唯于佛地除生清净之外，又初地中所有的功德与上上诸地平等皆有，当知自地功德殊胜。就在于说，你最后八相成道，示现在各种法界，为众生而成，示现成佛。除此之外，你在你初地到十一地的过程当中，每一地都是平等皆有一切清净的功德。所以华严经才说啊，初发心即等正觉。你才跟刚刚发四弘誓愿，如果你真的深信解你的四弘誓愿，你决定在这条道路上不退转，如果你真的发得起这种心，你初发心那一念心跟佛完全没有一样，没有两样，是平等皆有，只是你保任的功夫广大深刻到几分而已。所以什么是佛？三业清净就是佛，乃至于一刹那一念一刹那的念头，你只要决定是这样子，对不对？那念心决定如此，我绝对不退转。你只要一刹那那个心，那个心就是如来心，就是佛地。剩下的时间剩下的功夫都是无量劫的去保任这种心态，保任那种恒一切时处如次子一般的态度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殊胜。好，第五，我们2373页的第五科生一个字， 在前面2361页的最后一行，子午变生殊胜，在三界六道，在界内，在界外，哪一种有情的生相貌是最殊胜的呢？在本文当中就抉择菩萨生是最殊胜，而这种菩萨生的殊胜乃至于比佛的生相都还殊胜，懂吗？因为如果没有后来发愿成佛的菩萨陆陆续续出现于世，未来的佛种就会断灭。所以真正的殊胜是在于不断有人发心做菩萨，才会有不断佛种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人，已经再也没有人愿意修菩萨乘，再也没有人深信解菩萨道，再也没有人愿意走上这条难行能行的路，未来的如来不会出现于世。所以呢，因此之故才把菩萨的生的功德高过于如来，不是说他的功德真正高过于如来，而是这一念心是比如来还高贵的。因为如来已经究竟功德圆满，他已经不能再做什么改变，因为他已经是遍满一切的法身功德。他在那里，他急的是什么？急的是我后续还有没有人能够跟得上来。所以一个学菩萨圣的老师，他心中最急的就是这个佛种断在自己的手上。我如果这一生不能够栽培比我自己成就还高的弟子，我就是有愧于我的老师，有愧于三世十方诸佛。真的用这样的心行在一切实处的人才叫做真菩萨。菩萨只是这种心态而已，菩萨不是他已经有多么厉害，绝对不是。菩萨只是这种态度，这种人生观，这种世界观。于是呢，这种人生观，这种世界观的确难得，的确也难保认。所以呢，在此本经当中，世尊抉择，他自己是佛啊，他为什么不称赞佛最高贵？那如果他自己称赞佛最高贵的话，他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他真的就像一个老师，老婆心切，劝学生出头天，劝学生争气，绝对不要轻视你们的法身慧命。你们轻视你自己，就不是真的佛弟子。如果连佛看我们都是未来佛，我们怎么好有一念心认为自己是业重凡夫呢？一个人要进步得快，一定是这种心态才能够进步。如果自己觉得啊，我就是安内嘛，业重凡夫嘛，啊，你们有办法跟他救啊，对不对？老是要希望别人救，对不对？这种态度就不是佛弟子。但是也不至于变成我是菩萨，所以呢，我就高高在上，反而成为一个真上慢菩萨。